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永德使我们向世界上的恶做出反击，大声说不。圣座教义部部长在圣座新闻室介绍了无限尊严文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尊严。教宗接见罗马教区主教咨议会成员，阿根廷罗萨里奥犯罪肆虐，教宗向市民表达关怀。永德是个骁勇善战的德行，有助于我们在人生中结出果实。教宗方济各4月10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德行为主题的要理讲授，引用天主教教理以及古代希腊哲学家和基督徒神学家的思想来阐述这个德行。天主教教理第1808号阐明，永德是伦理的德行，它确保人在困境中有毅力，在追求善时有恒心，永德坚定人的主意，在伦理生活中力拒诱惑，克服困难。对古人来说，永德与暴躁的性情有关，也就是人身上强烈的情感。教宗指出，强烈的情感不见得是罪的残留，但是应当妥善教育这些情感，引导他们行善。耶稣有着强烈的情感，一个没有勇气的基督徒不会尽力行善，他不打扰任何人，是个无用的基督徒。让我们想想这点，耶稣不是一个不懂人情绪的天主，相反的，他在好友拉杂路的死亡前痛哭，他的某些表达显示出他热情澎湃的心。此外，根据古代的思想家，永德蕴含了双重进展，一个是消极的，另一个是积极的。教宗解释道，前者关乎我们的内在，要打击的对象是内部敌人，例如那些可能使我们裹足不前的恐惧、内疚和焦虑，这攸关战胜自己的课题，不屈服于大部分不会成真的恐惧感。因此，我们最好呼求圣神，秉持寒忍的永德应对一切，以其所能，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但不是孤军奋战。上主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信赖他，诚心寻求善，所以我们在任何处境都能仰赖天主的眷顾，他为我们装备盾牌和盔甲。另一个我们要与之搏斗的对象是外部敌人，即人生的考验，这是永德的积极律动。在人生的各种意外事件前，永德使我们在惊涛骇浪中顽强抵抗，不惶恐也不气馁。教宗表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世上的恶，不可假装它不存在。只要翻开史册，或者阅读报纸也行，就能发现在一些暴行中，我们或多或少是受害者，又或多或少是主角。比方说，战争、暴力、奴役现象、压迫穷人、从未治愈且仍在流血的伤口。永德使我们对这一切做出反击，坚决说不。沉浸在安逸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有人敦促我们走出舒适地带， 促使我们反复对罪恶说不，对导向冷漠的一切说不。我们要向罪恶说不，向冷漠说不，向旅途说是，向那有益于进步的旅途说是。为此，我们需要搏斗。教宗最后邀请众人注视福音中耶稣的勇敢刚毅，以及诸位圣人的方表，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操练勇德。这份文件本应命名为《超越所有境遇》，以强调人人享有同样的巨大的、不可剥夺的尊严。但圣座教义部最终选择无限尊严作为文件的标题，以更直接的方式重提基督信仰一直以来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天主爱每个人，且爱无止境。这是若望保禄二世教宗1980年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接见一群残疾人时所说的话。关于恳求的信赖声明，费尔南斯德书记首先澄清一些与梵蒂冈文件相关的问题。根据外部调查，该声明在互联网上的浏览量超过70亿次，并在意大利获得了超过 75% 的35岁以下年轻人的共识。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及同性恋问题，不仅是关于恳求的信赖，更多的是关于无限尊严。该文件呼吁避免对同性恋者的不公正歧视或攻击和暴力，并谴责违反人类尊严的行为。如在一些国家，有人因自己的性取向而遭逮捕，受挫折，甚至被杀害。书记表示，毫无疑问，我们赞成废除刑事处罚。许多主教已经表达了这一观点，而现在圣座教义部部长再次强调，谴责某些国家在法律上考虑或允许若无其事的暴力行为。有人指出，或许应该改变天主教教理中将同性恋行为视为本质上紊乱的说法。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助长了对同性恋者的暴力。圣座教义部部长回应说，本质上紊乱确实是一个强烈的表达，需要非常详细的解释。或许我们能找到一个更清晰的表达方式。然而，我们想重申，男女之间能够在一起并建立亲密关系，从而孕育出新生命的美好相遇，是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同性恋行为远远无法反映出那种美。同样，部长书记重申反对社会性别理论，因为它削弱了人文主义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同性婚姻或消除差异的想法似乎是不可接受的。书记也回应了关于变性的一些提问，将其视为试图创造现实的倾向。这使人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以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就能够创造一切，仿佛在他之前什么都不存在。至于堕胎问题，最近在法国被批准的宪法中的权利，费尔南斯德书记表示，当一个孩子在母亲的子宫中成长时，可能是一个正在发育的女人，因此这是一个女人的权利对抗另一个女人的权利。对于教会来说，最主要的权利是原始的权利，即生命权。而关于代孕，书记表示，这种做法意味着孩子变成了欲望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体谅那些想要拥有自己孩子的人的心情，但他呼吁超越这种欲望，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更伟大的人的尊严，并且以另一种方式发展欲望，例如领养。费尔南斯德书记再次传达了教宗方济各睦邻关怀的核心信息， 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接纳，包括那些在性别和婚姻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不仅是针对一个被选定的少数群体，他接受教会所说的一切。今天的文件聚焦于基督信仰教导的一个基本支柱，人的尊严，希望能产生全球影响。因为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人的无限尊严的意义，以免迷失方向。这位阿根廷书记还补充道，无限尊严虽然附有113个注脚，从保禄六世到方济各，但这不是对过去言论的汇编，而是一个工具，用以汇集和巩固最近几位教宗关于这一主题的声明，并综合现任教宗对于构成经典和当代基督信仰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所提供的新见解。谈到贝尔格里奥教宗的殉道，费尔南斯德部长表示，一些多年前崇拜教宗的人现在说，只有当教宗以宗座权威的方式讲话时才需听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听着，教宗从不以宗座权威的方式讲话，从不制定信礼或最终声明。我几乎可以100%的确定，我们相信除了不可错误的神恩之外，教宗还有圣神的帮助来领导和指引教会。那些将教宗视为异端、违背教会传统的枢机、主教和神父，背弃了他们在祝圣时对圣父的服从誓言。再者，如果有人认为教宗方济各的步子迈得过大，就应该记住，在历史上的许多情况中，一位教宗说的某些话与其前任有所不同。最近的例子是关于死刑的问题，教宗方济各希望将其从天主教教理中删除。教宗方济各于4月8号上午接见了罗马教区主教自议会的成员，并告知他们，他正在考虑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新人选。教宗鼓励他们，在这个过渡阶段，继续已经开始的牧灵工作和行政活动。罗马教区4月8号发布了这个消息，教宗4月6号任命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蒂斯枢机为圣座圣社院院长。从那时起，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牧职就进入出缺期。根据在教会共荣内宗座宪章14条3款的规定，在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牧职的出缺期，该牧职的所有职能与权限由副代理主教雷纳斯蒙席行使。教宗方济各3月底向阿根廷罗萨里奥市民发表了一段视频讯息，他是阿根廷第三大城市，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猖獗已有10几年之久，形势每况愈下。教宗为当地情况表示担忧，呼吁众人齐心协力铲除祸患，指出执法者打击犯罪的手段有所不足，而且迫切需要恢复法治和秩序。我们必须强化社区，每一个善心人士都应该感受到并肩负起重大责任，确保人人都能在罗萨里奥觉得彼此是兄弟姐妹。教宗指出，当地政治和执法当局普遍出现腐败问题，某些经济和金融部门与毒品产业挂钩，因此教宗敦促政治变得更好，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此外，腐败和洗钱网络与毒品走私勾结在一起，教宗强调务必通过独立的司法机关加以打击，并承认司法体系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为公众利益工作，私人部门 特别是企业的角色也很重要。教宗表示，社会参与和企业伦理实践有助于防止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共犯。教宗鼓励所有部门、相关人士和市民携手同心，改善罗萨里奥的生活环境，特别要为下一代着想。教宗也呼吁为人类整体发展，尤其是为脆弱的青年，创造团体空间和机会。我们所有人，包括社会、公民和宗教机构，都必须团结一心，竭尽全力，创造团体。教宗保证，教会作为慈母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将会继续陪伴受害者家庭，帮助那些染上毒瘾的人，以及所有陷入极度脆弱处境的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夫妻两人的关系会对儿女造成长久的影响。有些人误以为事过境迁后一切会自动好起来，事实却不是如此。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阐明，恶劣的婚姻关系会对孩子的三个方面造成一辈子的影响，分别是性成长受到障碍、择偶受到影响，以及孩子长大结婚后无法与配偶建立亲密关系。上周我们详细说明了孩子的性成长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婴儿自恋期，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有感受没有理智。第二阶段是恋父恋母期，也就是模仿同性别的父母去讨好异性的父母。假如夫妻关系融洽，孩子会意识到自己要赶快长大，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若是父母关系不佳，孩子会代替父母亲去照顾他们，没办法发展自己的两性关系。第三个阶段是同性朋友的结党期。通常家庭气氛不和睦时，孩子不愿意待在家里，所以倾向于外出找朋友消磨时间。这时候需要父母的陪伴，才能顺利过渡到第四个与异性相处的阶段。一般而言，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培养与异性的互动模式，要是父母经常吵架的话，孩子很难建立起良好的异性互动。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择偶受到影响，以及婚后无法与配偶建立亲密关系的课题。性成长受到障碍时，有的人会终身不娶不嫁，也有人反而早婚。很多太太在与辅导人员的谈话中表示，我很清楚这个丈夫不是我要的，可是为了逃离家庭，我只能嫁给他。早婚很可能让孩子终身不幸福，因为人在成长前后的择偶标准会不同。就像小时候喜欢吃妈妈做的某道菜，可是现在再回去吃 可能会觉得不好吃，因为山珍海味吃多了，标准自然会提高。同样的，太早选择配偶，标准会不够高。酒鬼的女儿经常会嫁给酒鬼，因为心里会觉得比较安全。她知道，酒鬼发酒疯时，大不了打她一顿。如果嫁给另一种人，万一她生气了，会做出什么事，她完全不知道。等到女孩长大了，认清事情的真相，后悔没有嫁给更好的对象，已经太晚了。另一个课题是，孩子长大结婚后，无法与配偶建立亲密的关系。要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必须从童年开始。父母的关爱可以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弱点。他可以接受自己有弱点，就能接受别人有弱点。有些孩子不能接受自己的弱点，就尽量借着表现自己来掩饰，因此也见不得别人有弱点。然而，人与人之间如果不能开诚布公，凡事遮遮掩掩，又怎么能真心交往呢？婚前想方设法表现好的一面，但是婚后朝夕相处，又能隐瞒到什么时候？一个人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弱，就无法接受别人的弱。假使不能接受配偶的弱，要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呢？其实，爱应该是没有条件的。无论我的配偶是高是低，是强是弱，都可以无条件的去爱，这才是真爱。关于这点，贾总方济各在2024年年初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中说，爱情要是没有受到恶的玷污，就是最纯洁的感受之一。陷入爱河的人变得慷慨，在馈赠中得到喜悦，写情书和情诗。他不再想着自己，而是完全投射于他人，这很美好。如果你们问一个谈恋爱的人，你出于什么动机去爱，他会找不到答案。从很多方面看，他的爱没有条件。去爱意味着尊重他人，为他的幸福着想，对他的感受感同身受，愿意认识别人的身心灵状态，必须欣赏他人所携带的美。我们必须捍卫爱情，捍卫心灵、理智和身体的爱情，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纯洁爱情。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关键在于父母、家长的陪伴。成长是一件痛苦的事，就像长牙前的发烧十分难过。孩子在成长阶段没有人陪伴，痛苦时便不顾自己的生死去从事飙车等危险活动。有一名学生对仁修女说，我才高三，好多时候我是不怕死的，也不是不怕父母伤心，而是很难去面对明天，明天又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有些人去抢银行，是因为家里没有人在意他。你和我不会去抢银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是去抢银行，家人会哭天抢地，承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这表示有人关心我、爱我、疼惜我，有人在意我们呢。努力赚钱虽然可以五子登科，银子、车子、房子、妻子、儿子，样样俱全，但是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我们的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对孩子要负什么责任？孩子需要学习管理情绪，父母是最好的陪伴者。如果丈夫在妻子很累或情绪不佳无法圆房时， 就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相信在这种模式下，孩子是无法学习自我克制的。人必须有理性，才能做个真正的人。假如是一只小猫小狗，我踢它一脚，它这辈子或许都不会靠近我，因为它的内在冲力没有人帮它规范，也无人协助它从感受发展成自我克制。情绪是一匹野马，若小孩无法发展自制力，就会被这匹野马拖来拖去，活得很辛苦。人若不能成长为真正健全的人，就会活得很不舒服。每个人都有感受，内心情绪强烈时，会不由自主地爆发出来。因此，必须学会克制自己，察觉自己的情绪，掌握自己的情绪，让情绪往健康成熟的方向发展，才是一个真正健全的人。今天我们介绍了父母的婚姻状况对孩子造成的长远影响，包括性成长受到阻碍，择偶受到影响，以及孩子长大结婚后无法与配偶建立亲密关系。同时，我们也回顾了一个人在性方面的四个成长阶段，如婴儿的自恋期，幼儿的恋父恋母期，孩童到少年的同性伙伴结党期，以及进入青春期后学习与异性相处的时期。为了平稳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长辈，尤其是父母的陪伴。在过往的传统家庭里，虽然这些理论还没发展出来，但是家族关系很紧密，一个大家庭的成年人可以帮忙补足小家庭匮乏的部分。而今大城市越来越少三代同堂的家庭，夫妻大多都要赚钱养家，对孩子的陪伴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必须格外关切婚姻关系和亲子相处。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指引，认识夫妻之间如何建立平稳的关系。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